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非常感恩，在这个感恩节的主日，神接带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来一起来敬拜他，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，真的非常感恩。弟兄姐妹，在感恩节过得快乐不快乐？
快乐。
我们有很多的聚会，有弟兄姐妹之间的聚会，也有朋友之间的聚会。借着这些聚会，我们的生命在彰显，同时也把美好的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认识神的人。把更多的他的是他的国度扩展，真是非常的感恩。一年真是过得很快，又是感恩节，神以恩典做我们岁月的冠冕，神的旨意，神的旨意路径都底下只有我们，虽有风浪，虽有高山，虽有低谷，但是我们这一年走下来以后，我们觉不觉得非常的丰盛？我们里面有没有平安和喜乐？所以说我们感恩，感恩是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亲人，感谢我们的弟兄姐妹在里面的侍奉，是也感谢我们的父母，感谢我们周遭所有的人。但是我们最应该感恩的是谁呢？神。因为神给我们一个新生命，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恩赐都是从他那儿来的，在他没有专登的影儿，他是那恩典的神，他永不改变，他昨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的，他是可信靠的神。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就是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主啊，我们怀着何等喜乐的心来到你的殿面前，来一起来夫妇敬拜你，就像玛利亚来到你的脚前来听你的话语，主啊，真是我是何等的恐惧战惊，能够让使你借着你的恩典和使用着不配的器皿来传扬你的话语，主啊，真是求你的灵与我同在，真是也求你灵与弟兄姐妹同在，主啊，真是不管是讲的听着，真是都从你的话语里得到光照，得到激励，得共同走一起走在十字架的路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永不改变。以上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今天的分享的话是主要是以约翰福音为主。约翰福音，我们最近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一直在查约翰福音，感谢神在主内的侍奉，我看弟兄姐妹一直在非常的渴慕神的话语。那么约翰一提到约翰福音的话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，提到约翰福音，我们在新约里面有四福音书，有马太、马可、路加和约翰。我们仔细看约翰福音的话，我们弟兄姐妹都读过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好像和那前三本福音书有点不同。那么前三福音书的，我们可能你从不同的财政间能看到叫福利福音，但是约翰福音的话，我们就看到和前面三福音有个不同的，好像它是讲到一个属天的福音，一个属灵的福音，一个生命的福音。所以说约翰福音，老约翰，我们知道老约翰，老约翰是就使徒约翰，使徒约翰在年轻的时候，他跟随主的时候，他就是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一开头的时候，他一开始是施洗约翰的门徒。施洗约翰的门，当施洗约翰给他做见证，给主耶稣做见证的时候，说那要来的虽然在我们后头，在我后面，但是实际在我以前，我是用水给他施洗，但是他是用圣灵和火给我施洗。当有一天走到那儿的时候，施洗约翰指着耶稣说，看那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我们看到这个年轻的约翰就跟随主耶稣。当跟随主耶稣的时候，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，他跟随主如果我们按照年龄推测的话，如果是年轻三十岁左右的时候，那么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是第一世纪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九十年代初的时候，他已经是九十多岁的老人了。他我们知道神呼召约翰的时候，门徒约翰的约翰来干什么？我们知道约翰是在捕网，当呼召彼得的时候，彼得是在撒网。我们看到彼得的姿势是个撒网的姿势，他有三千人得救，五千人得救，他的话语一出来以后，就是犹太人听了以后，听的话就心像刀割一样，然后就是以耶稣为主。但是约翰没有，我们这约翰默默无闻的生活，没好像在使徒行传里面，好像老约翰也没有说多少话。但是我们看着接着他的写的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、二书、三书和启示录，我们看到老约翰的心路历程。老约翰的心路旅程呢，我们看他已经是年老的时候，年纪很大的时候，他跟随主，他是住在主怀里，他天天和与主同在。我们知道约翰是个渔夫，一个渔夫 能写出约翰福音的话，我们现在读约翰福音的话，我们都感到这个约翰福音好像是不像是约翰写的，不像是一个渔夫写的。他怎么能写出这么美的话语，这么神的话语，这么有力量的话语呢？他的生命这么如此的丰盛呢？我们知道老约翰是住在主怀里的。他说约翰福音里面有两个怀子，其中有一个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我们看到神怎么能表明，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来到地上把神证明出来。但是老约翰呢，老约翰也是住在主怀里的，他是在恩宴上在怀里依靠在主怀里的那位约翰，他天天和主同在，所以他写出约翰福音说，但以这些事是因为明白是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信了他，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而且耶稣也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，我来了是要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我们都喜欢有个新生命，我们的生命。提到生命的话，我们就是看到什么是生命。我们都有生命，我们的动作、气息、残留都在乎它。我们都有生命，植物有植物的生命，动物有动物的生命。好像我们人也有人的生命，但是在神眼里那个生命是什么生命呢？我们就必须回到这个起初。起初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的目的、神的旨意。我们当信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宣告说：“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”这道太初与神同在，万物是借着他道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他的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一提到太初的话，我们就想到一太初，就立刻想到圣经第一本书创世纪起初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一说到太初，一说起初，英文翻译都是 in the beginning， 好像都是一样的。但是我感谢神，我们中文的话，我中文的说是文化好像非常的博大，我们就看到说这个太初好像起初好像有点不同，因为起初神创造天地一个非常雷霆万钧的宣告，神创造天地，起初世间的开始，天地宇宙的开始，创造天地是由神，我们这个神是三位一格的神，创造是一个单数，神一切都是他创造的，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在创造里面，我们在创世纪里面，我们看到神六天的创造，神说有光就有光，又有光就有光地，第二天要把上下分开就分开了，第三天他要把水露出来的话，水和陆地就分开了，而且植物要地上要长出植物来，要长出菜蔬的种子来，菜蔬来。那个创造里面，你看神是非常有序的创造，我们看到神这三天的创造里面就为着后面的三天做准备。我们看第四天的时候，神就造了个大光和小光，来管大的管昼，小的管夜，定节令做记号。我们知道神有光，所以说神说要有光，神在这个创世第四天的时候就把那个光体的光把造两个光体，大光小光。那么第二天的时候是把上下分开的时候，神有一个目的，这个目的是什么呢？他要天上要有飞鸟，水里要充满着鱼，吃满了各种的生命，而且神还赐福，神第一次赐福生命。到第六天的时候，第三天的时候，他把陆地露出来的时候，而且把植物要长出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目的，他目的在第六天里面，他在第六天里面看造了各样的货物、牲畜，而且呢，在最后在第六天里面的创造一个最高峰的创造里面，神非常郑重其事的开了一个神格里面的会议。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，造男造人，神就造男造女。我们知道我们有神，我们有神的形象，而且神给他一个很高的旨意，说要神就赐福他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要管理天上的飞鸟、海中的鱼、地上的走兽。什么意思？神赐我，首先赐我们生命，神在所有的创造里面有赐生命，一个生命的心意。神有个什么？要一个让我们让人来代表神来行使神的权柄，一个王权。所以一个生命线，一个王权线。这是整本圣经从始到终都贯穿的这种的。如果光有生命，神的心意不能满足。你光有生命的话，神要我们也按照有神的生命来代表神来管理、来治理这地，要管理做海陆空的元神。 你光管理海陆空的元，做海陆空的元首，光有王权没有生命的话，一个堕落犯罪人的生命的话，你管理不好的，不会按照神的心意而行。因为人一旦犯罪以后，我们知道人是按凭着己意行事，个人偏行己，偏行己路，与养个人偏行己路，与养祖宗一样，这就是人的光景。但是我们感谢神，神造人的时候，神在我们神的创造里面，第七天的时候，神就安息了。神看着一切都是美好的，一切看着一切很好。还好神就安息了。到第二章里面，神就 focus 的人，在神特别 focus 的人，人说神创造的时候说神用尘土造人，像他吹了一口气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。我们知道有灵的活人的话， living being 是一个有灵的魂。感谢神，神借着万事向我效力。我们上个礼拜李牧师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，参与分享组织学的时候，他特别把那个灵魂体，你的思想情感意志的话，你的外在的话，都完全讲得非常清楚。一个小圈，一个中圈，一个大圈，大家都记得很清楚。我们神是有灵，一开始神创造亚当的时候，神与他同在，神是有灵的，那人是有灵的活人，是与神有美好的交通。在这美好的交通里面，神的恩典和赐福就造了伊甸园，就把伊甸园里面树上有各样的果树，而且悦人的眼目，一切的创造那么的美好。亚当和在里面，而且非常的好，而且给亚当造了一个配偶。他说这人妒忌不好，就造了一个配偶，而且这个配偶是娶了让亚当沉睡，娶了一个裸骨，让他沉睡，造出夏娃来。我们看到亚当呢，看到神给亚当一个全名命名的时候，神给各样的货物命名的时候，但是在这个造出夏娃出来生造出以后呢，神给夏娃命名的时候，神这个亚当就非常高兴，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所以人要离开父母，两人成为一体，说这是骨中的骨。实际你看原文，你看解经书里面看，这一次是骨中的骨，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什么意思呢？这里面一个极大的奥秘。这个奥秘，谁亚当给过物命名的时候，比如说老虎是老虎，狮子是狮子的时候，他没有说哦，这个老虎是我的配偶，这个狗熊是我的配偶，都没有。他这一次是我骨中的骨，什么意思？他看到夏娃的时候，因为以夏娃的生命是从他出来的，他是从亚当的肋骨出来的。神造的时候，这个生命是亚当，是一个童子的生命。这次是我骨中的骨，骨中的骨是一种生命的连接，当肉中的肉是一个生命的丰盛。这里边极大的奥秘在哪儿？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，就分享了。然后原来那是代表着基督与教会那个生命。但是接着我们看到第三章里面就有个悲剧发生。当悲剧发生的时候，人就堕落了。当凉风起，园子起了凉风的时候，耶和华在园子行走的时候，我们这亚当就和夏娃就躲避。因为他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不该吃的果子，这个果子的时候说，神就说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神在问我们：“亚当，你在哪里？”实际神在问我们每个人：“你在哪里？”现在在整个的历史的长河中说，据解经说是我们6000年的历史的话，神在问我们：“我们在哪里？”人堕落，神一切的创造的美好，都因为亚当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一切堕落，然后神就把他赶出伊甸园，而且有火焰的剑，有基路伯把守，那个生命的路就彻底分开了。这就看到什么是人，在神心目中的人是与神的完全交通的人，有神的灵在里面。但当说你吃了这个果子必定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实际在神眼里，亚当已经死了，夏娃已经死了。但是在我们看来的话，好像他没有死，因为亚当已经活了的话，我们看到第五章的时候，看那个家谱的时候，你看到亚当又生了赛特又开始生一直生了十代的话，好像亚当没有死，亚当一直活到930岁，而且他生儿养女，他生了赛特。实际在人看，在神看来，当我们与神隔绝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死人。这话好像非常难听，非常难理解。这是 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，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当跟随耶稣付代价的时候，有个人说我回去安葬我的父亲，耶稣说就是你跟随我吧，就应聘死人埋葬死人。这句话非常难解，难解在什么？用我们常人来好像不合情理，是在神眼里可能那个死人是已经重伤死去的死人，但另第一个死人呢，是在看来已经与神隔绝的死人，是在亚当里边应犯了罪的。所以保罗就说，因为一人的犯罪众人都犯了罪，我们都活在罪恶之中，我们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，不认识神的话，在神眼里我们就是死人。保罗也说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神叫我们活过来。这就是这一段。那么这一段的话，你在哪里？神在问我们。但是感谢神，神借着神的救恩，神的恩典总是够我们用的。神亚当犯罪以后呢，神就用一个皮，用皮子，用动物做了个皮衣给他戴，给他穿上，而且把那种用无花果树的叶子去掉。这神的救赎，神的救恩预备，代表着那神的羔羊出于死人底下。所以神的启示就多次多方的，整本福音、整本创世纪就开始往下走。往下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。而到了末世，就是他儿子晓谕我们，他是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本体的真相，他来救我们，而且他已坐在高天之上。那么在这个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呢，其中以西结书呢，以西结书37章的话就提到这一段经文。以西结书这三十七章这一段的话，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话，好，一系节书，我们现在有后面，摩西律法书，我们后面讲到历史书，讲到智慧书、诗篇、箴言，我们叫先知书。先知书有四个大先知，有12个小先知。我们讲大和小的时候，一定要清楚，大和小不在于这个人物，这个人重要不重要，而在于这个他写的书信长与短。所以，当讲到大先知的话，就一系节书的话就非常长。我们知道这四个大先知，以赛亚书。讲到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还有但以理书，都从不同的方面讲到神了。以西结书注重讲到神的荣耀，讲神的荣耀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以西结在荣耀里面看到了什么。我们知道以西结那个生活年代的话，他是他们被掳嘛，以色列被掳以后，被巴比伦被掳以后，第一次被掳的其中有一个先知就是但以理，是第一次被掳的。但以理生活在宫廷当中，他是写了《但以理书》，看到神的国度，神在人的国掌权。以西结呢是第二次被掳的，他本来是个祭司，应该在殿里侍奉神的，但是他被掳以后，在那个巴比伦的河边呢，是做奴工。他神在这时候，神让他做先知，叫他看见异象，在三十七章里面就看到这段异象，说耶和华祭他的灵带我出去，将我放在平原中，在平原遍满河谷，他使我从河谷的四围经过，谁知在平原的河谷甚多。而且极其枯干，他对我说：“人子啊，这些河谷能复活？”我说：“主啊，主耶和华，你是知道的。”他又对我说：“你向这些河谷发预言，枯干的河谷啊，你要听耶和华的话。”主耶稣对这些河谷又说：“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的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。我必给你们加上筋，使你们长肉，又将皮遮盖你们，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，你们就要活，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。”一方面，这个预言呢，以西结预言，当时我们知道以色列被掳以后，他们非常的绝望，或者说处在一个表面分散各地，非常绝望，他们没有盼望，没有指望。神这神的管教，整个历史我们看以色列这段历史，我们都很清楚神的管教。但是神借着这个叫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的话，神要让他复活，这是从这个意义讲到以色列的复兴。但是从共神的意义讲的话，讲到每个亚当里面的人。在亚当里边的人，我们就是实在看，就是河谷，到处是遍满着河谷，都是死人。我们没有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但是神说，借着以西结这个预言告诉说，他要让气息进入到里面，你们就要活了，而且是你们加上筋，是你们长肉，不但要活了，而且活得生命更丰盛。记不得耶稣在约翰福音里说，死人要听见儿子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死人要听见儿子声音，神儿子声音，听见的人就要活了。 凡听见的他的人，听见自己心里应耶稣为主的话，我们就要活了。我们往往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好像我们信主是我们自己的选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感恩，我们信主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因为神说神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，这是神的恩典。若不圣灵感动，没有人耶稣基督为主的，没有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的话，我们哪个人敢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？是因为神做我，神拣选我们，神接着周围的弟兄姐妹，接着传道着他的话语，叫我们心里动工的话，哎，我们有一天泪流满面说，耶稣你是我的救主，你真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你已经复活了，有个盼望。到这时候你这个生命住在里面，因为说，因为福音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凡接待他名字的人，他必成为神的儿女。这种人不是从邪气生的，不是从情欲生的，不是从人意生，是从神生的。只有这个生命，是由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。所以说主耶稣来的话，他来做什么？他们做什么？当门徒约翰跟随主的时候，耶稣就问了一句话，说你们要什么？所以这句话，耶稣回头看耶稣的话，看那个两个门徒那个约翰和安德烈的话，其实不止问他们两个人，是问我们所有人，你们要什么？你们赚的全世界，失去自己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？你们到底要什么？其实这个事情啊，在我们每天的忙碌当中，我们可能非常的很难想这个事情。但是如果说你真的静下心来，在神面前祷告的话，我们到底要什么？你在哪里？这不单是没有信主的儿女，信主的人在神在问他，其实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儿女走这个人生之路的时候，也在问我们，你在哪里？我们是在亚当里还是在基督里？你们要什么？是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世上所有的财富、权柄、地位、荣誉，还是我们要那个真正的那参到永远的那个生命？我们往往看到说，我们看得见是实在的，我们看不见是虚的，这是我们人之常情。因为肉眼看见的，耳朵所听的是真正实在的，但是神实际你借着神的话说，我们真正看得见的是虚的，真正看不见的是实在的。因为这一切都会过去，天地都会碎去，神的话永不碎去，它不改变。所以说我用一个属灵的眼睛，所以保罗在一个祷告里面，在那个以弗所里面说，要你们说求神赐我们那个智慧的心，要么真知道他，用属灵的眼睛真知道他，什么是神所要的，我们到底要什么。感谢神，那两个门徒就回答说我要与你同在，我要与你同在，什么叫我要与你同在？他们就耶稣同住，直到午中的时候，直到神中的时候，他们说，接着说，我遇到弥赛亚了。我们与你同在，就是以马内利。神的生命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里面。这是这一段，但是我们在以西结四十七章里面呢，又看了四十七章里面又看到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就是说从殿门栏有水往东流出，而且这水从栏下有殿的右边，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，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，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1000斗，是我趟过水，水到坏的骨，然后到了脐，又到了腰，最后到了什么，可以浮可以游泳了，但是不可淌的河，就是那个河水慌慌慌的，我们知道的河水，这个我们有亲身的经历。如果有这个亲身经历的话，我们刚刚经过哈维，这个有非常有主观的经历。但是神凡事做事，神的事情凡事都相互效力。虽然在哈维里面，我们看到许多的苦难，或者许多家庭受灾受害，但是神借着这些事情，我们要祷告仰望神的美意，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我们的。我们接着哈维的话，我们弟兄姐妹是不是在主的爱里面更加彼此紧密了？我们生命是不是更加成长了？我们对主的信心是不是更加坚定了？因为神必带我们一起过去，非常感恩。上个礼拜六有感恩见证会，弟兄姐妹有很好的见证，我也非常感动。听每个弟兄姐妹在身上讲，那真正的见证的话，那是生命的流露，那不是在嘴上说说，嘴上说话没用，那是真正生命的，你必须从心里发出来的生命。 真是感谢神。我们教会的信仰人数不多，但是在神眼里都是宝贵的。我们弟兄姐妹里面，弟兄姐妹有很多见证，很多见证，其中有个弟兄姐妹分享说，我们这个教会是个爱的教会，充满爱，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所有爱的源头是从神那儿。我们弟兄姐妹因为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，当这个生命活出来以后，我们弟兄姐妹就互相照顾彼此，哎，互相之间的就是能够生命成长，一起彼此激励，那个神就在我们当中。所以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唯有父怀里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你在读约翰一书里面说，没有人见过神，如果你们彼此相爱的话，哎，神就在你们当中，神就在我们当中，感谢主。我们看到这个意象里面的话，就看到那个这四个车辆，从怀子谷到齐到腰到整个可夫的水不可淌的河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那个水是圣殿流出来。我们在圣经里面很多水的时候代表了一种生命，这个生命原来这个生命在成长，这个生命的灌输慢慢的生命非常的丰盛，活到一个什么地方，到了一个生命完全的充满。这是一个意象在里面，就像保罗说，我现在活的不再是我，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，基督在我里面活，不再是我。当人看见你的时候，看见张三李四的时候，不要让人家看见是你，真正的看见，哦，这是一个基督徒，这是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，那个生命就是完全的流露。我们非常感恩在哪儿呢？这个西里茨是我们教会弟兄费了很多心，看到他们在建，我们一个汤姆小组，他们在来来回回发各种信息，我是一句话不敢说，因为我也不大懂这个东西，但是在里面呢，我看到信息里面，我有一个非常感动，就是那个造船的那个弟兄，他是基督徒，而且借着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的话，就看到他那个生命的见证，我觉得这个就是说，不是看到他个人，而是看到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，就是叫我们看到那是生命的丰盛，一个生命的流露。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的丰盛，生命的流露出来。这是这一段以后呢，那么这个和约翰福音有什么联系呢？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的话，记不记得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行的第一件神迹，我们都记得是吧？水变酒是在哪个地方水变的酒？加拿的婚宴，我们在提修会上众弟兄有很好的分享，大家领受的很多，而且领受很最多一句话是一句话什么是？他告诉你们什么，你们就做什么，大家就很好的分享，是吧？我今天分享这一段的话，实际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。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到地上来的话，他说父在我里面，我在父里面，我与父原为一，我凭着我不能自己做什么，我所说的我的都是父教我做的。我们所以说这个约翰福音是门徒约翰，老约翰给写这个约翰福音写了七件神迹，或者说有人说不带着他死里复活，十字架死里复活的话，然后也算作一件实际上是大神迹，最大的神迹，八件神迹的话，老约翰为什么写第一件神迹是在迦南的婚宴上？我们知道那个主耶稣到地上来干什么？耶稣的名字是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，是目的吗？不是目的，我们知道这是手段，这是方法。主耶稣到地上来做什么？父神到差他的儿子到地上来做什么？门徒使徒约翰做了个见证，说娶新妇的就是新郎，新郎的朋友听见新郎朋友听见新郎的声音，我就喜乐，故此我喜乐满足了，他必兴旺，我必衰微。启示录里面看呢，神的帐幕在人间，新妇也预备整齐了，婚庆开始了。我们突然觉得，是不是在这里主耶稣到地上来行第一件神迹，是表明他是来找新妇的，真的信仰这个新信仰在信仰这个婚宴，他是那一对新妇，是真正的新郎是主耶稣。 他那是心腹的，而且他用水变酒，他怎么能水变酒？我们说一说酒的话，酒是怎么做成的？我们经常唱一首歌，你越不压橄榄成渣，酒不能成油，你越不将葡萄于渣，它就不能变成酒。酒是怎么变的？我们每次杯柄聚会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冰是他的身体，这个杯里面的是他的血，是怎么样？是经过压榨才能变成酒的。这怎么能变成酒？那个好酒，而且这个酒呢是留到后头，说前面酒都不行。这个管宴席说那是好酒，而且留到后头，这好酒就是主耶稣的生命。经过克西马尼的压榨，神啊，不要按照我的意思，是按照你的意思。主耶稣就走在走向十字架，他死了。经过十字架的压榨以后，他三日复活，成为那个好酒。所以主耶稣来吃完饼了，他是真正的，他是新郎，他来找新妇。他这个他表明他是水变成酒的话，他是那么大能的神，他是从无到有的。我们水和酒之间有一东西是水里面没有的，从无到有的，而且他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，是十字架死里复活的生命。所以这是很稀奇的一个事情。所以尼格迪姆就问他，耶利加亚说拉比，你做这个事情的话，如果神与不与你同在的话，不可能做这些事情。主耶稣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人越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，人越不重生一个新生命就不能进神的国。风随着自己意思吹，你不知道从哪里来，它到哪里去。圣灵也是意思，那个风在原文里面和圣灵是一个意思。我们弟兄姐妹也稀奇不稀，他说主耶稣说你不要稀奇，实际尼格迪姆稀奇不稀奇？尼格迪姆稀奇啊，说你叫我重生，我是不是回到母腹里面去啊，再生一次啊？我们觉不觉得稀奇啊？弟兄姐妹，我们信主了好像觉得不稀奇，心里仔细想你信主的经历的时候，你也觉得稀奇。我记得我信主的时候，我当时没觉得没感觉，但是回头想真稀奇。我有一天听到那个话语的时候，我不知道怎么就是非常的感动，非常。那天晚上呢，我就泪流满面。你说谁叫你泪流满面？那是神的作为，那是稀奇，你要稀奇。说神风随着意思吹，你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。圣灵也是意思，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信主的经历不一样，但是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经历，肯定圣灵在你心里动工了，那就是神迹。什么是神迹？那就是神迹，神的作为。因为提到神迹的话，我们好像讲的就是说很稀奇的事，非常稀奇的事，好像就是说觉得，实际我们如果每一天有个属灵的眼睛，我们每天都见到神迹。今天早上我们聚在这儿就是神迹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经常传扬他的手段。自早天地以来，神的影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即使捉到之物都可以晓得，就是神迹。这是我的外在的，它里面呢，我们的生命每天成长就是神迹。非常感谢神。今天早上我看到罗迪兄发的信息，微信里面，但我很少发赞，但是几乎每天都读。他讲到上权下权，当时加勒的女儿问他父亲要什么，他说他你要一个安排的男地，我要上权下权。上权下权什么意思？我们都读了，如果读的话你会明白明白。那个泉水，那个活水，那个活水。所以说在第四章里面呢，耶稣定义要经过撒玛利亚，要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，而且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就跟谈论这个事情。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实际我们知道撒玛利亚的故事大家很清楚了。撒玛利亚妇人，撒玛利亚本来那个地区的话，应该是黄昏的时候大水，它是中午出来大水。他中午出来打水的时候，其实主耶稣早就知道撒玛利亚的心里的光景。因为什么？主耶稣知道他有几个丈夫，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。他说我那个意思，他没有丈夫。他说现在谁你有五个丈夫，你现在住的不是你的丈夫。我们看撒玛利亚妇人，撒玛利亚在当时的那个背景，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、犹太人都不和他们往来，他们是不洁净的人，罪人。所以我们何尝我们不是罪人？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撒玛利亚妇人的光景就是我们的光景，她心里有干渴， 这表面上看他就大水，但实际你仔细体会他，他中午大水，他不喜欢见人，他心里可能做着非常觉得能羞耻的事情，或者心里有种感觉，那种罪恶感。这我们可能在不同的情况下都有这种经历。我们如果说与神好像长时间不亲近的话，或者做了一些隐而未现的罪，当然不是非常明目张胆的罪，啥人方法我们不去做，我们可能与神就好像觉得有点远了。这个我们可都能体会到。所以说主耶稣说，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，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，我所赐水说是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自饮到永生。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泉源上泉下泉，那个泉源成为一井的泉源，自饮到永生。约翰福音开始，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当老约翰远远的看见的年老的时候，再回想他跟主走过的这一生的时候，他知道他跟随的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，那个生命是在他里头，那是生命的主，而且万物是他创造的，而且他赐下生命，生命主，那是一个美好的生命，那是荣耀的生命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他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他是圣洁的无瑕无疵的羔羊。你看我们读耶稣四福音书的时候，我们感谢主，沈弟兄今天一直分享耶稣的脚踪。耶稣的地上满是爱，满是怜悯，满是恩典，满是祝福，甚至那个行淫乱的罪人到他面前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要定他的罪的时候，主耶稣问说，你们哪个没有罪？他们一个个从老到少都走，说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也不要犯罪了。因为神的儿子到地上来，不是定人的罪，他来救我们。这约翰福音很清楚的信息，来救我们。这个生命是非常炫目、非常羡慕的生命，是叹为观止的生命，是一个属天的生命。世上所有的生命里面，没有一个生命像他这样，因为他是从天上来的。从天上来的生命超过万有，是属天的；从地上来的生命的话，是属于地。如果这个生命就他有的话，跟我们是一个客观的，我们感觉不到。但是感谢主，主耶稣借着撒玛利亚妇人告诉他们说：“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，直到永生。”当你喝了这个水的时候，这个生命就那个在他里头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，成为你我的生命，我们就有新生命了。所以说，你就重生了，你又重生了，就与神同子了。这个生命当我们聚在一起的话，心意就得到满足了。当教会一按照师父满足的时候，教会梳妆整齐的时候，那就是心腹。所以说夏娃，亚当和夏娃说，这一次是我的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它有同一种生命。你教会如果说里面没有神的生命，我们弟兄没有神的，我们怎么和新郎能有美好的婚宴？新郎到地上来是心腹，心腹是否准备整齐了？我们是否有这种生命？而且这种生命我们接受了，还要成长，还要丰盛，因为这是我骨中的骨，是有这种生命，同时还有肉中的肉，是有生命的丰盛。很感谢神了。这个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第四章到第七章里面，我们看第七章的时候，第七章的有一节的话叫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，耶稣站着高声说，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，信我的人就与经上所说，从他腹中又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本来生命在他里头，现在你喝了这个水以后，生命在你里头，这个生命里头又到一个程度，又在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不但是个意境的泉，是活水的江，滔滔江河。我们就看到一细节那个意象里面，那个生命是成长，那个水是浮的，最后那个生命成长有什么完全的彰显，完全的丰盛，丰盛的生命。这就是儿子，神的儿子来替我们得生命，得到更丰盛，一个丰盛的生命。当一细节时候，在那个意象里面看到四个测量的时候，我们看约翰福音里面也有四个测量。我们第一个测量，这第一个神迹是迦拿的婚宴，但是后面有中间的有四个神迹，从第四章到第五章里面就有四个神迹。在第五章里面的话，第四章里面呢，就一个大臣为他儿子来求告耶稣。 这里有许多亮光，我们就从生命的角度来看这个亮光的话，说有一个大臣，他的儿子在加比诺患病，他听见耶稣从犹大到了加利利，就来见他，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，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，他的儿子快要死了。然后大臣说句话，先生，请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。耶稣对他说，回去吧，你的儿子活了。关键点，从生命角度，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，信耶稣，求来到他面前，信就回去。我们这个神迹就发生了。然后他回去的时候就看他儿子活了，而昨日就昨日末世热就退了。然后呢，他的儿子就他就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话的时候，说你的儿子活了的时候，他自己和全家都信了。这是耶稣在加利行的第二个神迹，是他从犹大回来行的。我们从这段经历里看到，这个大臣为他儿子来求告耶稣，他的儿子快要死了。弟兄姐妹，做父母的都有这个心情，当儿子发烧的时候，我们害不害的是不要发烧了，我要发我把烧停放在我身上行吗？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当看你的儿女特别小 baby 的时候，稍微长大一点还没，这小病时候都烧得不得了的时候，下面那心痛的感觉，痛的那种感觉的话，哎，不要发烧了。我感冒发烧可不可以？可以啊，说哪个父母都这样。这个大臣的心情就这个心情，他儿子快要死了，他求告，实际那个儿子快要死了，他也快要死了，他全家都快要死了，他迫切的求告耶稣。但是他本来是想耶稣呢跟他一起去。但耶稣没有说你回去吧，儿子就活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这种经历？神在你心中说话的时候，好像不是按照你的方法，按照你的逻辑来要的。我们经常有，神啊，给我，就按这个方法求。但有一天神可说不，你不就给你另一个方法，另一条道路，你信不信？这个大臣信了，而且不但信了，而且他全家也信了，他就活了。他儿子活了，他全家都活了。从永远的生命来说，他有神的生命，他活了，真死人复活。弟兄姐妹，要抓住神的话，要求告神，要抓住神的话。神话命令在天，永不改变。虽然不是按照我们人的逻辑和理性来理解的，但是神的意念高我们的意念，要抓住神。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好的见证在这里面。我就算有时候听到的话，这样半句一句的我能听到，就是说还有的见证好像这样，但是神安的实际神给我们是最好的，这是生命的。当第五章里边就看到38年，耶稣医治一个38年的瘸子，说什么？说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的时候，有一个池子，希伯来话叫做比什大，旁边有五个廊子，里面有躺着瞎眼的、瘸腿的、邪气枯干的许多病人。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次搅动那水的话，水灯之后水就下去，无论什么病就痊愈了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病了很久，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？他就说了，回答了很多话，但是耶稣对他说起来，拿着褥子走了，那人立刻痊愈了。这里有两个点，第一个38年，后面有句话就是哪一节，当时后面就是5:30，当耶稣遇见他的时候，说告诉他你不要再犯罪了。5:14，说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了，恐怕病得更厉害。这两个点，一个是38年病得更厉害。这里有许多许多亮光，实际牧师啊有很多分享，我就分享这两个点，一个是病了38年，一个你不要再犯罪了，因为病得更厉害。一提到38年的话，我们必须想到以色列在旷野行走多少年，神的心意叫他走到迦南美地那个流奶玉米地，是几年的时间？2年的时间。你看看，仔细看看出埃及到民数记的话，你仔细看就2年的时间。当他2年的时候，就派了12个探子去，到12个探子去了以后，在探那里面40天，那个地确实丰盛，那个葡萄得需要两个人抬，你像真是流奶玉米之地。我们是说流奶的话，动物进化，玉米的话，植物进化，那真是丰盛，那是代表耶稣吃葡萄的丰盛。 但是他们也有看到呀，哎呦，他们一个人像伟人一样，他们非常谦卑啊，我们就像蚂蚱一样。以色列第一次谦卑，谦卑的，但是神心也叫他们过去，他们没过去。一天顶一年，神就叫他们四十年，所以那38年呢，你就看到原地大转，转西奈半岛上，你看，你仔细看的话，这个42站。42站分3个14站、14站、14站，甚至其中最重要的西奈半岛一站，就是加迪斯那一站。你仔细看的话，42站实际是生命成长之路的话，在原地大转，什么意思呢？原来是罪，这个人为什么不起来？他虽然讲了很多理由，水动的时候，就说你不要再犯罪了。他为什么不动？因为在犯罪，是在犯罪，罪的。他和那个瞎子不一样。神医治那个耶稣医治那个瞎子的话，他不是罪，所以要神要见证他的荣耀，他生来就是瞎眼的，都不是因为罪的结果，但这个瘫子是罪的结果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话，有没有一种感觉？一年年过得很快，我感谢神，我就有神做事。今天大哥弟兄那个读经的时候，90篇的时候说，你们要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得着智慧的心，90篇。是摩西写的，说人岁数就是70岁，强壮就是80岁，我们的日子转眼成空，御风飞去。要得着智慧的心，要数算自己的日子。我们数算上和我们的岁数，神数算的时候，是我们在主里面，在主里面的日子。我们数算岁数往上涨，我们要数算从那个时间神给我们的日子有多长，要好好数算每天的日子。这个人生命不成长，就是38年就是原地打转，生命不成长是因为罪。但是神叫我们要脱离罪的残累，希伯来书告诉说，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应以残累我们的罪，心才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称重的耶稣。怎么能生命的丰盛？我们要祷告，要求，要相信，我们要放下各样罪的残累，一切困扰我们缠扰我们的，我们首先知道哪个是首先的。神说，主耶稣告诉你们，当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必加给你们。这是很重要的一个，不说这一个生命原则来说，就是说实际从个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领受。我上次礼拜六见证会的时候，我分享这句话，我们每个人主观经历不一样，但真正你把神的国神的义存在心里的话，实际你做事的时候虽然有许多不顺的地方，实际神的预备早早就在那边，而且超过所求所想的。这一个第三个五饼二鱼，五饼二鱼非常清楚，大家都很清楚的故事，而且这五饼二鱼的故事重点性也在台上分享过。五饼二鱼的故事不单是我们肚腹饱足，所以这里面有一句话说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的人，分鱼也这样，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剩下的4张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而且他们就把那将5个大米的饼子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下，就装满了12个篮子。丰盛不丰盛？五饼二鱼本来是有限的，但神变他无限的，不单是5000人，实际上不止5000，是1万人，1万多人，如果再带着妻子孩子的话，基督的丰盛，基督的丰盛，所以随你们所要的。上个礼拜李光彦牧师跟来分享的时候，那个吃个玛纳，那个真的玛纳，根据你们所许的，多的要多取，少的少取，给自己的饭量取，而且要珍惜。你不能，我们现在读圣经的话，我们圣经经上牧师经常讲到说，我们现在读圣经太容易了，家里床头一本圣经，桌子旁边有本圣经，教会到处有圣经。我们以前有没有圣经？没有圣经。我们不要把这个当作渣子，当作对不起来的，每天拿起来的时候，这本是拿着最晚，甚至都不拿。我们要 要把它当宝贝，因为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要读神的话语。而且十二个篮子代表那个丰盛，我们十二讲到讲十二的时候，神在永恒里面，在有限的时间里面七是完全，在永恒里面十二是完全，在启示录里面十二个柱子十二个门都是那个完全，十二个篮子满满的完全的丰盛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是生命的粮。那么这个事情的话是什么？耶稣说了，你们不要为那些朽坏的食物劳力，因为那些人看吃饱了就赶快提耶稣找耶稣啊。耶稣就说不要为那些必坏的食物劳力，要为那些看到永远的食物劳力，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。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人永远不渴。主耶稣就是生命的粮，他让我们得饱足。生命怎么成长？属灵的生命必须与属灵的话语来喂养。神的话怎么明白？必须有圣灵的启示，用圣灵的话来解释圣灵的话，神的话，用人的话解释的话都不算数，我们都不能，都是有限的，必须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，才能知道神来将给我们讲什么。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的粮，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，我说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，为世人说生命所赐的。而且说什么叫人活着，那是灵，肉体是无有，我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要是在三个试探里面去了，人活着不是单靠事物，那要靠神口里的一切话。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感恩节岁末年初的时候，我们感谢神给我们赐给我们一本圣经，感谢神的儿子，因为这经就是为他所见证的。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读神的话，这样灵里才得饱足。第四个就是门徒下第六章十六节说，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海边去，上了船就往加比利，天阴黑了，耶稣还没有到他们那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，门徒摇橹跃行四座里，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渐渐见船，他们就害怕，耶稣对他们说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门徒就立刻欢喜地接他上船，船就立刻到了他说要去的地方。这在讲什么？我们看到这一段的话，有许多亮光，其中有一个亮光在哪儿？他看见耶稣在水面行走，而且他们刚刚吃饱了喝足了，他们就到海面去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海就翻腾起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是不是有这种光景？学了神的话语，非常的饱足，非常的喜乐，突然某个时刻就一个事情就来临了，狂风大作，海风翻腾。我们知道狂风翻腾就是周围的环境的改变，不管我们的亲人还是我们周围的，比如哈威，这很明显的例子。就像我个人经历的话，就很简单的例子，我今年瑞青那个事情的话对我打击很大，我有段时间非常的不明白，就是礼拜天从我们教会敬拜完了以后，走在路上突然就出现一个事情。什么意思？当遇到这个事人生的时候，我们在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有许多的比我遭遇的还要厉害，亲人的离去，但我们说是安息主怀了，但是我们肉身的还是蛮悲痛的。现在我们遇到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想？我们神啊，你是听祷告的神，神啊，你是爱的神，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？我们能质问神吗？我们可以质问，但是我们要仰望，因为他是新兴创始成立的主权在他，他是主，他不然是救主，他是主。所以你看他看见耶稣呢海面行走，他们就上船把耶稣解到船上去了，而且立刻到了水要去的地方。今天这次哈威的时候，我们在微信圈里弟兄姐妹好像有很多感动的话，我看微信圈有一句话说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当时在微信上是庞兰姐妹先发的，或弟兄姐妹很多阿们。洪水泛滥之时，这诗篇里面大卫的诗篇里面，实际哈威三不得什么，你从这个诺亚的洪水看起来，这三不得什么。从我们有真正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话，虽然我们的财产有寻思，但 我这次没台上没有什么现象。我上次艾克的时候，2008年艾克的早上的时候，放在延安六次，也是一个现象，也满是打击挺大的。有许多的生活不方便的地方，他想想耶和华坐着为王，他是主。我们都会过去的，虽然环境不改变，但我们生命只要成长了，这会都会过去的。就像那个河水一样，小石头你河水浅的时候，小石头能把那个水碰得蹦来蹦去，当你河水满的时候，那个石头就在下面了，全浮在上面，石头算不了什么。这就是生命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人约渴了到我这里哈，信我的人就以经上说，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，活水的江河来。感谢神，神赐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，神不但赐给我们这，而且这个生命要更丰盛，让我们从心底来真是就一天来成长。我们要求，要抓住神的话，不管越大多大快，要求，要抓住神的话，而且要拜托用于参累我们的罪，要知道什么是首先的。当然我们说你做基督徒做到一个程度，有些人说你做的都不是人了，我们不是这种，因为做基督徒更是人，是个很完美的人。我们做基督徒不要做的是工作，好像我是不，其实工作你想一想，工作是要神没要你出来完全的服侍，工作也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。神把你放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叫你离开这个世界，是叫你做他为他做见证，每时每刻做他见证。传福音不只是在口上做见证，还有我们个人生命做见证。有些人不说话，我们经常听弟兄姐妹说，那个人不讲话，他一看那个生命就知道在里面，那他就是在传福音，就活出那个生命来了，那个荣耀的生命。从里面做，拜托用于参里的罪，而且要读神的话，因为属灵的生命成长必须与神的话语一样。而且我有一种感动哈，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，我们微信圈非常好。非常好，我们弟兄姐妹非常的，许多弟兄姐妹发了属灵的生命的话的话，弟兄姐妹不但是他们，弟兄妹除了读微信圈的话以后，我真是和大家说一下，我们要读圣经，六个 B 必须要实行 ，Back to Bible 必须回到圣经里面去 ，Back to the beginning 必须回到神原初的旨意里面去。人的话解释再多，那都是人的话在解释，总是有偏差的。Back to the beginning, back to the Bible, 而且必须要聚会 ，back to the body, 必须回到基督的身体里面去。主要是说不可停止聚会，其实聚会里面有两个方面，聚会上我们一方听神的话语，另一方之间有彼此勉励的时候，一个蜡烛叫风一吹就倒了，就熄灭了。但是要你。在聚会当中的话，你本来一个就要熄灭的时候，哎，接着弟兄姐妹那个众人拾柴火焰高，就旺起来了。这个弟兄姐妹有权的，上次前两天晚上戴维弟兄还有一个见证，他心情有点沮丧的时候，但是所以来到聚会听到弟兄姐妹鼓励的话的话，哎，就感到非常的火热，就不可停止去，要 back to the Bible, back to the beginning, back to the body, 就必须要这样。这样我们属灵生命的话，借着这些话的话，我们就是说，而且我们不但承认耶稣是救主，给我们赐我们性命，还要承认耶稣是主，是主，他是王，是基督，则弥赛亚，那受膏者，那王，他在我们做生命。但我们生命需要软弱的地方，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讲过，因为我们是在肉体里，我们都有征战，就是信主以后，信主的时候有征战，你信主以后每天都在征战里面，我们要主的生命要得胜。活成了更丰盛的生命。有一首歌就是说生命的，唱一首天上的歌，说生命的河，喜乐的，我不会唱，但是这首歌我在准备的时候想到这首歌，说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，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我要唱那一首歌，唱一首天，头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，全都洒落，头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忧伤，全都洒落，那生命的光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，在光中行，头上的乌云，心里的力量全都洒落。主带我们走这条路，要感谢主。